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全球领导人在星期四11月30号开始聚集迪拜参加今年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的时候，世界两大经济体的领袖将会缺席。据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计划参加这个为期两个礼拜活动。这个活动目的是团结世界各国政府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2015年的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工业化前高 1.5 摄氏度的水平之内的目标。美中两国都将会派出高级代表，拜登政府的气候变化特使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会出席，而中国的气候特使谢振华亦预期出席。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所谓的损失和损害基金的结构。这个基金目的是补偿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虽然造成的气候变化原因甚微，但是就是因为气候变化而受到不成比例的损失。今次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将会是通过一项逐渐淘汰化石燃料使用的协议。化石燃料是碳排放的最大单一来源。由于东道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之一，所以化石燃料的讨论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新闻机构气候报告中心和英国广播公司在11月27号共同披露了一些被泄露的文件，显示出阿联酋的 COP28 组织机构已经安排在会议期间就石油和天然气开发进行会谈。这个事态发展可能会进一步扰乱迪拜的会议。准许阿联酋主办这次会议的决定已经引起了争议了，特别是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集团总裁艾哈迈德·贾比尔被任命担任 COP28 的会议主席之后。在星期一发布的报告包括了贾比尔在和包括中国、哥伦比亚和埃及在内的各国代表会面之前准备的内部谈话要点。他们似乎是要声明阿联酋愿意开发新的化石燃料项目。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会议组织者并未否认过这个猜测，并且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只是说私下会议就是私下会议。虽然部分活动人士仍然对准许阿联酋主办今次活动的决定感到不安，但其他人就认为有关石油和天然气开发谈判的披露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对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讨论的机会。据塞拉俱乐部国际气候与政策主任布莱泽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都非常清楚战线的划分，随着这篇新闻章的发表清楚了解到幕后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他又说很多人都怀疑，但并没有人会直接说出来。布莱泽又说，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因素，如果这件事比以往更加清晰的话，他会说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布莱泽还表示他并不担心拜登和习近平缺席，他说国会参议院代表团将会出席，整个美国谈判团队都会出席，克里都会是在出席的，所以每一个需要出席去实现可采取行动的人都会在会议当中。今年的会议将会标志着最近一次全球盘点的完成，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过程，每五年进行一次，目的是评估减排进展以及和阻止全球变暖有关的其他目标。虽然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果还未公布，但是今年较早时候发布的一份中期报告就显示，近年来各种气候的变化的举措的进展显著但是不足。这次的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绿色能源开发资源的制造和安装正在兴起，很多重要要素的成本亦是迅速下降，当中包括用于收集太阳能的光伏板。不过专家就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欧洲等部分地区近年来加快了向绿色能源的转移，但是其他国家的进展就较为缓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是意料当中的，因为巴黎协定之后设定的减排目标是由国家自己决定的，这个就代表着各个国家设定自己的目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梅林对美国之音说，正在向绿色能源转型的国家和处于这个进程早期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贸易方面。 梅林话，部分加速能源转型嘅国家嘅态度咧，就话好啦，咁如果我哋唔能够强迫土耳其，或者我哋唔能够强迫中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巴黎协定去脱碳，咁因为佢系一个由国家推动嘅，咁我哋至少可以确保我哋从佢哋嗰度入口嘅任何嘅货品都必须要达到同样嘅高标准。梅林又表示，部分国家认为通过限制性的贸易要求强加的制造业减排标准是令人沮丧，这个可以理解的。他认为其中部分国家就会说，好啦，等一等，我们认为我们对巴黎协定的理解是我们可以决定制造业脱碳的速度，你们不能够将这个情况强加于给我们。很多脱碳速度减慢的国家都位于南半球，他们对于全球变暖危机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是他们就感觉到自己现在就被要求放弃经济发展机会。而美国和中国等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富裕国家的补偿就微乎其微，这个事实使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